家喜乐吗？
喜乐。
OK， 我每次来都要问大家喜乐不喜乐。OK， 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如果你不知道经文的话，你可以去查一查这个经文啊。保罗在这边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神的命令啊。那如果你还不喜乐的话呢，那我请你读腓立比书啊。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啊，如果不靠主是不会喜乐的啊。那个很多事情就会可能会带给你欢喜的心一两天啊，很快就过去了啊。你毕业啊，拿到学位了啊，比如说 promotion 了，找到工作了啊，但是你一进入到很多事情里面，你就会觉得是劳苦愁烦啊。所以好像我们这个单章里面哈，我们的 bulletin 今天所说的哈，凡劳苦担重担的要到，是吧？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对不对？所以 OK， 好，感谢主，很高兴你又来到大家的中间，我们今天呢，然后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告，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感恩，因为我们因为你的救恩主而得救，是吧？能够认识你，去经历你，是吧？去体验你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美好的计划，是吧？从孩子信你的这20多年时间当中，经历你无数的恩典，每一个见证，说每一个所经历的事情，都见证了你的荣耀，说你的信实和你的大能。说孩子也感恩，说让孩子有这样新生的生命，说可以去认识，可以去经历，可以去体验孩子新的身份。说孩子知道这个新的身份和生命，不只是带给孩子一个人，乃是千千万万，说属这个天下所有的人的。就求你能够借着今天我们的信息，主要能够来激励我们，主要能够来更新和带领我们，主要能够去更多的去认识你的丰盛，认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伟大。主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要也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你，可以去经历你。感谢主，听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若干年前呢，有一个叫 Jessie 的女孩参加了一个牧师的这个大学生这个师傅的培训啊。那从外表看呢，和物质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杰瑞没有什么条件，他身材呢也比较矮，也比较胖，那样子呢也不是很漂亮。他的父亲是个流浪汉啊，把家里边都撇下来了啊。他的妈妈需要打2份工才能维持家里面的生计，而他的哥哥呢，因为吸毒的缘故啊，彻夜不归，还经常被人追。啊，那所以这个牧师呢，认识杰西的时候呢，也想认为他就好像其他人一样啊，没有什么人去追求这个人的。那在那个看重外貌、看重物质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啊，这个大学的这个生活的圈子里面啊，可能没有人会喜欢的，他也没有办法和别的漂亮的女孩子去竞争。但是呢，出乎他的预料的是，他在聚会的里面。他在那个大学生事工的里面，却发现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每个人都很喜欢他，每个人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最后呢，他嫁给了一个当时系里面一个最优秀的、很帅啊，并且很有前途的一个弟兄。好，那就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哈，这个为什么 Jesse 他这个人他看起来其貌不扬，但是呢他却很受欢迎。秘诀呢，就是 Jesse 他这个姐妹只相信神在基督里给他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他是神的孩子。那他充满并且充满自信的委身给神所赐给他的那个人生的目标，就是改变自己，然后呢可以更多的像耶稣基督，像有神的形象啊，并且呢成为耶稣基督的爱人。大 大家有听过吗？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爱人。为什么呢？是因为教会哈，大家听到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叫新娘。所以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
基督的心腹。
基督的心腹。那现在来讲，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你，教宗是你，教会是我。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是一群人。这群人的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引导，那这群人组建了一个教会。所以教会看哪一个教会，不是要看这群人，如这不是这个 building。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 building， 如果这个教会离开这个 building， 这还是教会吗？这只是一个建筑而已。所以我们不要说 OK 那个教会很大或者是很怎么样，要看这里面教会的人怎么样，要看这个教会的人知道不知道他在基督里面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要看到说，如果你也像 Jessie 这个姐妹，能够不断的只接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一个新的生命和身份，并且一直也像他一样，可以不断的凭信心去活出那个神的荣耀的生命，就是改变你自己，使你自己慢慢的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并且呢和他的关系不只是好像一个我们人看神我们是很低微的那样一个关系，而逐步的变成什么？变成耶稣基督的朋友。不仅是朋友啊，要变耶稣基督的爱人。我们知道朋友对不对，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还有朋友与朋友的关系，和什么配偶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近的。所以神的盼望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新娘。哇，我是刚娶过个新娘，娶新娘的那个兴奋的感觉到现在还在。我每当说 OK 我刚刚去年十月份结婚啊 newlywed OK 就刚刚结婚的。所以当你就是有这个新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那个心是很兴奋的。如果你结了婚感觉到好像很平淡的时候 OK， 你可以重新审视一下，你们可以重新去 date 一下 OK， 约着去公园去逛一逛重温那段美好甜蜜的时光。而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甜蜜的这种关系，它不是让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就是说哎，我又要做这个我又要做那个我心里好难过。 OK， 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他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那这个新的身份那他有一个特性，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第一个特性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重生因为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的救恩，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第一个身份是有，你们是什么？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这个英文是讲什么？chosen race 那我们听到 race， 听到族类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族人。有些的游戏里面，或者有些的这个叫什么？电影的里面就说我的族人，对不对？常常会提到非洲啊，或者南美一些的族群那你打游戏的时候，里面有什么？特别是那个叫《指环王》的电影里面有常常什么？有精灵族嘛，对不对？还有矮人族，还有巨人族，还有等等很多的族那我们知道这是表示一类人，他们有相似的或者相同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有类似的价值观和传统。那当我们谈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中国的历史那各个朝代的里面，那我们想到什么？皇族嘛，对不对？皇帝那一族。那这个词是什么？这个词是专门专指一群可以一个血统是专门可以继承皇位的这一群人才叫皇族。生下男孩叫什么？叫皇子。那有些地方可能欧洲叫王子，对吧？那剩下那女的叫什么？公主。清朝都叫格格，对吧？所以只有皇帝嫡生的亲生的儿子才能够继承皇位。所以这个血统是什么？ 这个血统很尊贵，对不对？这个血统呢，那也很啊、是很高贵，所以啊、也很特殊。那他直接，你我不知道你晓得不晓得，他可以直接和上天有关系的。你知道不知道皇帝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三皇五帝吗？尧舜禹嘛，对不对？那当年哈，尧舜禹他们是要敬畏上天的。历朝历代很多人都常常有郊祭，在郊外有一个祭祀，对不对？每年的那个大年初一和头一天的时候，皇帝要代表整个国民向上天去献祭。那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皇帝的刚开始最根本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从尧舜禹开始，是那个时候是有品德的人才可以得位，对不对？那尧呢，他自己不是晋，是把自己的位置给了自己的孩子，而是给舜。舜呢，也是选择了品德好的禹，他关心人民，对不对？他很愿意委身给人民，所以呢，就把这个位置就继承给他，叫禅让。所以这个人，这个皇帝本来的意思是被上天拣选，要来代表上天恩泽其他的这个众人的一个人，他要代替上天来管理这个百姓，要把上天的这个上帝的恩惠啊、慈爱，还有啊、各样的福祉都给其他人的。但是后来因为秦始皇的缘故，因为各种各样的人自私和罪的缘故，皇帝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变成一族人可以承天上帝的天命，好像可以来凌驾于人民之上，好像可以鱼肉百姓的这种的一个位置，一个代名词。那但是啊、所以我们以前的时候啊，说朝代里边哈、啊，就是说啊、真命天子，对不对？皇帝就是真命天子，是被上天来拣选的。所以，但是今天你可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上天来拣选的族类。你是上天拣选的一个族类，你是上帝拣选出来要归属他的一个族类。你知道不知道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要干嘛的？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第七二十七节说，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了男造女，并且给他们命令说什么？第一个，生养众多，生孩子，啊，遍满地面。然后第三个是什么？要治理这地。所以上帝给人的旨意，给我们这群人的旨意，是让我们来治理这个地。当然，后来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他失去这个治理权，啊，这个权柄就落到了仇敌撒旦的手里面。但是，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在神的里面。哦，神的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拣选出来的，所以那这个不是他的拣选，不是靠着我们的血缘的关系，他的拣选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神拣选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好像很多人说，哦，我的出生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两个错误的人做了错误的事情，所以我就变成一个错误的产品。 No， 不是这样子的。耶利米对啊、神对耶利米说，你还未出母腹，我就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在诗篇里面，你还没有出母腹，我都已经知道你。所以我们的拣选不是一个错误，不是一个随机的，好像生产线一个产品一样。你的出生是神的计划，你的出生是神的一个 purpose。 所以那他一直在等候你能够有一天能够找到他，能够回到他的家里面。那第二，他是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的。所以你只有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把你的生命交给了耶稣之后呢，你才能够确定你是被拣选的。如果你不认识神，我们人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犯了罪的一个人，我们和神之间是隔绝， 我们不可能会去经历神美好的计划，也不可能明白他的旨意的。所以那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被神拣选的。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尊贵的，所以呢我也是尊贵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所以我也是荣耀的。我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人说，因为耶稣基督我是荣耀的，我是尊贵的。再告诉你身边的人说，哦，只是他说哈，因为耶稣基督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所以你的身份在于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那一刹那之间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能有些人认为说，哦，有些人可能认为你哈，哦，你的地位比较低，从农村来的，那就可以觉得看不起你，哦，有的人说，哦，你没有那么多钱，可能也会看不起你。有的人可能因为你没有什么地位而不觉得你怎么样，而忽略你。但是你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他不是看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他看的是他是根据谁来造的。我们刚才所讲的经文，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去造的。所以你的尊贵是来自于神，你的尊贵是来自于上帝。所以今天神告诉你说，不是这样子的，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尊贵和荣耀现在就披戴在你的身上。你可能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只小麻雀而已，你可能只是一只被人忽略的小鸟。但是神今天告诉你说，其实你是一只凤凰，你的生命本质里面你是一只凤凰，只不过你在这个世界上堕落太久了，你失去你的本质太久了，就好像一个灰姑娘一样，一个王子在民间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他成长在一个贫苦的家里面，他说话他做事都像街坊，就好像一些的街头一些少年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其实里面留着一个高贵的王室的血统。但是有一天当这国王派出的大臣找到他的时候说，你其实是我们流失多年的王子，你是我们多年寻找不到的公主。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变化，他还是那个人呢，但是他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因为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因为他的里面流的血是不一样的。今天你可知道，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里面就不再一样了，你不再是过去那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你不再是一只小麻雀，你不再是一个灰姑娘，因为耶稣基督用他尊贵的宝血，用他尊贵的身份在主的面前替代了。所以你也是尊贵的，你也是荣耀的。所以神非常盼望我们能够真的认识到我们这个身份，认识到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他每一个一个从你的家里面，从你的工作的地方，从你所生活的地方，一个一个拣选出来的。所以那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也像那些朝代里面的王子公主一样，可以很奢华，也可以凌驾于别人的身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吗？不是的。原本这些皇族被神拣选是因为他们的品德可以彰显上帝的慈爱和厚赐百物给人，但是今天我们的百姓，神的百姓被拣选的族类，那是要彰显神的尊贵和荣耀，彰显神的信实、慈爱、谦卑、怜悯这些属性。所以让我们这群人不再在罪中打转，不再贪恋世俗，什么名牌的包啊，名牌的这个什么表啊，名牌的车呀，
如果你的心思里面还是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话，
哦，那你的身份、你的认知还是，你是还是只是一个麻雀，你还只是一个灰姑娘而已。你好像那些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都在追求那些世俗的东西。但是神让我们成为一个高贵的、荣耀的儿女，所以你信了之后就不要再回去了。你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你很珍贵，所以不要再犯罪了。OK， 告诉你身边的人，哦，很郑重的告诉他说你很尊贵的哦，不要再犯罪了。好，第二个，祭司，彼得说你们是有军队的祭司，这谈到我们的地位。好，第一个谈到我们的身份，第二个谈到我们的地位。那军尊的祭司是 a royal 什么 priesthood， 那这个 royal 是怎么回事呢？英文翻译，哦，我查了查哈，它意思是高贵的，是适合国王或者是女王的。好，那什么是祭司？我们先看看哈，那有两点哈。第一个，祭司是站在神的面前，要专门服侍神的人，因为他要专门的来为人、来替人来献祭。那献祭从来都是地位低的人向地位高的人献祭哈。那这里是神，那这里是人，那祭司就在中间，要替他去向神献祭。好，那我们。要把这个什么，这个把他的祭司呢，要把人的敬畏和赞美通过奉献祭物来表现出来，所以祭司的地位是很高的。哦，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哈。如果哪一个人哈，他好像很有什么法力哈，你看吧，人们趋之若鹜啊。哎，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哎，能不能看帮我看看那个东西怎么怎么样？哦，那所以有军的祭司哈，那。我们的神是大君王，是高贵的，所以服侍他的这些人也都是高贵的。在创世纪14:18哈，这边说撒冷王麦基洗德啊，那我记得这段经文是讲亚伯拉罕说杀败了这个仇敌哈，把罗德还有罗德的仆人等等这些全部都掳回来哈。那这个时候那个撒冷王哈麦基洗德就出来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换句话说，麦基洗德是直接服侍上帝的人，他直接和上帝可以直接通话了啊。那所以你觉得服侍神好不好啊？啊，当然好了，天天和神在一起嘛，对不对？那又可以直接和神这个对话，对不对？那很高贵嘛，对不对？并且呢，亚伯拉罕还拿着自己的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洗德。旧约里面呢，这个献祭哈，祭司也是一样的哈。那但是神不是只要麦基洗德一个人来服侍啥，也服侍他。神希望整个以色列人都来服侍他。所以在出埃及记19:16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然后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在出埃及25章吩咐摩西建立会幕。这会幕有三个院，对不对？有外院，外院里面是谁都可以进，那里面有铜祭坛，也有洗濯盆啊。那但内院的话就只有那边有内院只有祭司能够进去。那里面有陈设饼啊、金灯台啊、金香炉啊，那他们都有各自的功用啊。那这里面都有很多属灵的预表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内院里面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是有约柜，那个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那约柜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石板，对不对？两块石板，摩西这个从神那里面领的十诫，对吧？两块法板上面哈。那还有什么？有玛纳，纪念神在旷野的路上哈，供应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粮食啊。第三个是亚伦发芽的杖。一个手杖是发芽，证明神的能力和权柄。好，那这个地方那个约柜的上面是什么呢？是一个施恩座，那个座你看着是空的，好，但是那个地方是一个位置，是叫 mercy seat， 是神施恩的地方，而那个地方代表神的同在。上面旁边有两个基路伯，用自己的翅膀来遮盖着那个位置。好，那当以色列人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一年一次进入到里面，那个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整个会幕的预表意思就是说，神很乐意与人同在，
神很愿意住在我们的中间，而那些祭司呢，他们就是在服侍这个会幕里边的人，哦，他们是直接服侍上帝的。所以让今天我们被称之为祭司的，有军尊的祭司的国度，那意思就是说，然后每个人都能够见到神，都能够去认识神。所以那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希伯来书十七章第十七节说啊，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他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来代祷，为我们来代求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像这个耶稣一样来在主的面前来服侍啊，来去服侍神。那我们像很多的其他祭司一样，在会幕的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方面去服侍神。第二个呢，祭司是要献祭的。利未记六章第十二节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献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那祭司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献祭。在旧约的里面，献祭有很多种，对吧？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有燔祭，还有甘心祭，对不对？还有这个素祭。那是献祭的意思是献祭的人哈，用自己的心灵诚实，你要记得啊，尤其是献赎罪祭的时候，是用自己的心灵和诚实按守在那个祭牲的上面。意思就是说，这个祭牲代表我，我同意让这个祭牲代表我，啊，献在神的面前。那当这个人的祭被神悦纳的时候，当他摆在坛上之后，天上会有火下来，把那个坛给烧，把那个祭物给烧掉。当这个东西被烧掉了，意思就是说神悦纳这个祭了。如果不被烧的话，那证明这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那不管是他献上感恩也好啊，献上悔改也好，献上奉献也好，寻求这个神的平安也好，他都是来表达献祭人对于神的这个降服，对他的顺从。所以今天献祭是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献祭就是我们的祷告。每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献祭，或者是献上感恩，或者是献上赞美，或者是什么呢？是要为别人代求。这个代求就是纯粹的就是为别人的啊，不是为自己的啊。那所以我为别人来代求。那好多人说我自己的事情就很多哈，就没有办法。那你知道神的法则，神的法则是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法则。世界总是说哦，我有什么我就干什么，对不对？那这个世界的原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对不对？但是神的法则却不一样。神的法则是说什么？是你给别人，然后会有给你的。神的法则不是量入为出。神的法则是量出为入，因为你去给别人，你的器皿才会空，神才会给你，也会给你更多，甚至上尖下流，啊，连摇带按，你自己都承受不住，啊，所以我们神他是一个给予的心，不是私心，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有他这样一个给予的品质，所以祭司啊，服侍神，是一个。要常常在神面前献祭的一个祭司，啊，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成为他有君尊的这样一个祭司。那第三个呢，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谈到属性 ，a holy nation， 意思就是说神说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为什么？好像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好像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惹了我的太太，好像今天孩子跑来跑去的，我可能说了的话惹到我了，我说了他一顿，人很容易犯罪的，对不对？那我怎么可以变成圣洁的呢？很多人信主之后啊，往往想要用自己什么呢？用自己的好行为来维持在神面前那个圣洁的地位，很多人呢，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 是信主好久的一弟兄姐妹，才能用好行为说啊，我要变成圣洁，我要让别人看得出我属灵一些。大家还记得保罗责备这个加拉太人的话是怎么说的吗？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们是靠圣灵入门的，还靠肉身去成全吗？加拉太书三章第二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是我们成为圣洁的确是因为好行为啊，但不是我们的好行为啊，是耶稣的好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要靠自己的好行为来成为圣洁的话，你永远不会成为圣洁的。你再努力，你都不会有神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好。所以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无罪，他达到了神的标准，所以他的圣洁他又在一个位置上面替代我们，所以我们才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告诉我们告诉身边的人啊，不要靠自己变圣洁啊，不要靠自己成为圣洁。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还是靠自己的行为想要变得圣洁一点的话，我告诉你，你会累死的。我都已经累了好久了，发现说不应该这样子啊。神的大能，神让我看到说，我就要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天天他活在我的里面，我就成为一个圣洁的。那我要澄清一下啊，圣洁在这里的意思，它不是你不犯任何的罪。圣洁呢啊、是。在这里圣洁的意思是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就是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哦、那专门做某个事情。那英文意思就是 set apart， 就是把它放在一边，专门做某个事情。当摩西建立这个会幕的时候、哦、和神、哦、立约的时候，他是什么呢？用那个公羊的血啊，弹在神的宝座面前，又用那个血弹在众百姓的身上。这两个人用血来立约，意思就是说，谁如果毁了这个约，谁要被杀。所以神是不会毁这个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会自己就死了啊，神愿意自己死啊，神是不会死的，所以神是不会去失去这个约的。同样的，他也把这个血弹在很多以色列人用自己的金银宝石所献出来的那些东西打造出来的器皿，有金的有银的，他把这个血也弹在那些器皿的上面。然后这些器皿是什么呢？就什么用途都不做，专门在会幕的里面来神的事情来用。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也要让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我们是圣徒，对不对？神说你是圣洁的，你是专门属于神的，你就是圣洁的。就像那个我们国家里面那个皇什么什么皇宫，他住的殿，那跟别人有什么差别吗？但他那个地方就叫皇宫，就是皇的权杖啊，皇的什么东西都是要添上他的特别的名字的。所以那我们今天怎么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呢？第一，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和神立约，要在神面前立约，要把自己献给神。你可以祷告说，主啊，你今天晚上你回家以后你就可以这样做，说主啊，我和你立约，我从今天之后要分别出来，单单的属于你，单单的来荣耀你，绝不做任何其他的用途。我工作不是为了赚钱，我工作是为了维持我在地上来荣耀你的这个身份而必须做的一个事情。你生活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赚钱，你工作只是为了维持你在世上的生活而要做的事情。所以啊、其次呢，你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拿出一段时间，比如说30分钟分别为圣，不做别的用途，单单的来献给神，就好像你献祭一样，或者是为了赎罪， 或者是为了感恩，也或者是为了是甘心尽一样。同时你也可以用这个时间来亲近他，因为神要呼召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你可以唱诗，你也可以祷告，你也可以跳舞，你可以做任何好像夫妻哈二人世界里面能够使你们的感情更好的这些事情。你要和神一起做很多事情，你煮饭也可以神一起煮，你煮的时候就把心交给神，说主啊，我为你来煮饭，主啊，这个小孩多好，我为你来抚养这个小孩，他将来要被你使用的，主啊，我要服侍我的先生，因为你拣选他在你的国度里面来做荣耀的事情。所以当你这样开始操练的时候，当你将你的心分别为圣的时候，你就是圣洁的。OK， 第四个，对，不要拿我们很忙来当做借口，就好像呼吸一样，你不觉得呼吸很重要？但是呢，当你真正哈、听到那个7月23号啊，那个温州那边那个动车啊那个事故的时候，很多人被掩埋了，那个小孩小依依就是从那个掩埋的里。那个东西里面扒出来的。当你在水里边快淹死的时候，当你快被别人埋的时候，你就知道呼吸是多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呼吸得很顺畅，每个人都不知道呼吸，就没有感觉。你知道和神亲近的时间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要把那个事情当作很多大事，就好像你的喘气、哮喘。或者马上没有气的时候，那种的赶快要呼吸一口气，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第四个，彼得说哈，你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个英文是意思说 a people for God's own possession。 你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你是专属于神的，你是专属于神的。 OK， 我们每个人都有归属感。当我有一天走在美国那个 DC 那边那个大路上的时候，有一个人问起我，你从哪里来？我很自豪地说，我从中国来，我是中国人。这个自豪的背后呢，其实是和中国近些年来经济科技的不断的进步和强大，当然也和我出生在中国哈、这个根源哈、是这个认同是分不开的。如果是30年前我们国家还落后的时候，恐怕呢，我提到自己国家的名字的时候，还是有点好像矮人半截，对不对？但今天就不会了。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也会发生一些事情，哇，一说哦，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club 或者什么什么哪个班级啊，你说哎，我是那班的，我们那班出了一个名人叫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脸上很有光。但是如果是哪个地方你出了一个事情啊，比如说我是河南的，就经常出现河南在报纸上有些不好的事情，黑心的事情发生，那我就说、很不好意思，你就不想别人提起，你自己也不想就说认识到自己其实和他是同一个地方的，你会觉得一种羞辱感。所以你的归属同时也表达了你自己的这个什么身份和定位，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哈，很多人今天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很多人不找不到自己到底该归属于谁，很多人他们很想，但是却很迷茫，搞不清楚自己将来到底该干什么。我问了很多学生，我说你们将来干什么？不知道。那你为什么选这个？哎呀，反正好像好多人都选这个，好像将来不错。哎，你喜欢吗？不喜欢。很多人青春很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很多人在晃啊晃啊，越晃就越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很多人天天开始打游戏啊，然后是不是就可以来分享说哦游戏闯关的经验啊，那倒是津津乐道的。好，所以要么就可以追求很多新鲜刺激的事情，对不对？去吧里面呢，你经常看到说开快车嘛，对不对？撞死人的事情嘛，那也是他们追求刺激。我听说在我们那边啊，DC 那边限速很 比较低的，很多人半夜一两点的时候在那边，从一个 stop sign， 从一个红灯开始赛车。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有人说，哦，我的目的是赚钱，我要赚很多很多钱。然后用根据这个赚钱这个目标，可以设定了很多小的目标，也可以做了很多事情啊，用了各种手段，打通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都达到目标了。那达到目标之后呢？你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很多人能力很强的，啊，这又达到这个目标了。然后之后呢？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你又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武侠小说里面，或者是有很多事情里面，你就看到很多寂寞高手啊，你认识高手真的是很高，但是真的很寂寞。但是神说，你们是属于我的子民。神不单要你来相信他，而且他招你来属于他。那些寂寞的高手，他之所以寂寞，是他找不到自己到底该属于哪一群人。人生下来就是需要有个群体，人生下来里面那个东西有一个分享的需要。所以神呼召你，是需要盼望你和他有一种彼此相属的关系。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所以神在这里面是说，我呼召你们是一群人，是 God's own possession， 专门是神拥有的人，他是很 jealous 的。如果你离开神去找别的东西来当做你的神去满足你的心的时候，他会很懊恼，会很生气，因为他爱你。就好像男女之间专一的那个爱一样。我请问你的心属于神吗？我们的四种身份，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那我们也有使命，那这个使命呢，就是后半句啊，那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简单来讲，这个使命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传福音了。那宣扬美德是什么样的美德？啊，神的美善，神的信实，神的保守，等等等等，很多了。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亲自都没有经历过，你怎么跟别人讲？我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我别人讲的时候，我心都很虚的。只是在这里的话，不一定都是都对的。那宣扬谁的美德？是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怎么样出黑暗呢？你怎么去经历进入那个奇妙光明的里面的？你怎么样经历那个背后的那只手带领你脱离仇敌的捆绑和枷锁的？那这个就是第三个，去如何来宣扬的问题。最简单的就是把神在你身上的事情告诉别人，把神，最简单也是把神放在你里面新的生命，那个新的性情给活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要告诉别人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神的关系顺畅了，我们自然里面就活出来神的荣耀，让别人看到他就愿意去相信，因为他看到生命的改变，他看到你不再一样，他直接看到奇迹了，不再是那句外边世界里面所说的谎言，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迹。所以就好像耶稣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了，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当耶稣把他整个事情都讲出来的时候，他就放下了水罐子，跑回城里面去告诉全城的人，说这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事都讲了出来，莫非他就是神所说的那一位吗？所以我们要亲自去敬畏神，要真的认识到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身份。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和新的身份，你自己都会很苦的，你自己就会很累的。你不要给别人传福音了，我们自己可能就会有一天就可能会死掉。所以让我们能够敞开心，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真的可以认识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四个新的这个身份，让我们也可以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主面前去迎接这样的身份，让这个身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活出来，也可以荣耀他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荣耀的父神，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孩子就看到了自己的愧疚，就看到了我的罪，就看到了我种种的不合你心意，违背你，背逆你，硬着镜下顽梗，但是你慈爱的手却常常放在孩子的肩上，常常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面，说孩子，我爱你，我想要你成为能够继承我丰富基业的人，因为你是被我早早就拣选出来的，归属给我的，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民，你是属于我的，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其实你可以不必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挣扎的，你不必去跟随别人的评价来活你每天的生活，你不必要看你的过去，你不要再被那些过去的东西所缠累的。所以每当我失败的时候，神他就重新把我提升起来，他是那么的很慈祥，那么的温柔，那么的宽容和接纳，让我一次一次伏在他的十字架面前跪下来，说主啊，我配吗？我配吗？就说是的，你配，因为我早早的拣选了你，我早早的就定下这样的计划，虽然你不知道，但我一直在等候你。弟兄姐妹，你也是一样，神也早早的在那里盼望你能够真的认识到你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他盼望你真的明白你是尊贵的，你身上可以反映神的光辉，别人怎么说你不重要，重要的是神他怎么样来定义你，这位永远不会离弃你的神，永远不会把你扔在一个角落里面的神，永远不会忽略你的神，他认识你，他知道你。是的，主耶稣，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来接受这个神的身份，我们要宣告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被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主耶稣，谢谢你，不管有怎么样的困难，不管有怎样的环境，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度过，也求你的爱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得胜当中，冲破一切的艰难拦阻、困苦、危难，很多的担心和忧虑，让我们进到你的盼望和喜乐当中，我像鹰一样 战死沙场。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鼓舞这首诗歌。